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位小弟子的修炼故事。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小弟子，在善念出福报来节目中给大家讲述小亚飞重获光明的故事，然后请大家收听古代故事修妙，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小弟子。我是一名11岁的大法小弟子，在1999年720之后才得法的。我从小身体不好，经常得病，上学后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开始肚子疼，而且一天比一天重。妈妈带我到几个地方去看病，最后说是胃溃疡，打针吃药，最后输液，可是一点也没起作用。这时一位同修阿姨说，这孩子是不是应该得法了？妈妈一听开始给我读法。第三天学到一半的时候，妈妈问我胃还疼吗？我说不疼了。妈妈一听非常高兴，知道我真是应该得法了。就这样我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刚开始学法时，因为年龄小，妈妈给我念，我一边玩一边听，可是听着听着就溜号了。最近一段时间才开始逐渐爱学法了，虽然开始学时都不情愿，但学着学着不爱学法那种状态就消失了，有时也正念否定不好的状态，坚定地学下去。我天生就爱虚荣，开始修炼后，每当妈妈问我在学校怎么样，背没背法，和同学发生矛盾没有，我就说谎，说背法了，和小同学没有发生争斗。后来妈妈发现我说谎，就和我在法上切磋，告诉我作为一个修炼人，就要按照真善忍去做，你连真都做不到还算什么修炼人？但是我被虚荣心带动，还是经常说谎，直到最近说谎这种行为才有所改变。有时说谎的念头一出现时，我马上就想，修炼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真，然后正念铲除说谎的念头。
刚开始发真相资料时，
是因为在发真相的路上能玩，所以我非常愿意去，但在发真相的过程中又非常害怕，甚至有时两腿发软。刚开始时也不知道发真念铲除干扰，随着发真相资料次数多了，怕心也逐渐的减少了。有一次和妈妈去发真相，妈妈在一家门口刚放完真相资料，那家的主人就出来了。我马上冒出不好的念头，他可别发现是妈妈放的呀，妈妈可别被抓啊。我马上意识到不对，就把真念头解体了。可那人随后也下楼来了，我马上怕心又上来了，他可别跟着我们呀。我马上又用正念把这念头铲除了，怕心又解体了。在发真相的过程中，我虽然有些怕，但能抑制住并正念解体它。现在我发真相的基点也摆正了，那就是为了救度众生。我从小争斗心强，不管什么事都要争个谁对谁错，有时争不过心里就愤愤不平，在心里还骂人家， 学法后有时还和小同学争斗，有时没有理说不过时还很苦恼，心里知道不对，但就是被争斗心带动，控制不了自己。后来有一天，突然脑中出现了转法轮中的一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当我再和小同学发生矛盾时，我有时能想起这句话，心就平静了。现在在矛盾面前，我基本上能做到忍，但心里很难受，我就发正念，铲除争斗心。现在我在学校里，有时能想起来背法了，虽然背几句就玩去了，但我也挺高兴，因为我以前从来想不起来。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我也能控制自己，不和同学争斗了。有时出现不好的念头，也能意识到并解体它。还有很多做不好的地方，但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感谢师尊慈悲苦度，我今后一定听师尊的话，做好三件事，真正的实修，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小弟子。
善念出，福报来。
重获光明。湖南省耒阳市有个9岁的小女孩叫小雅菲，在读小学3年级。她是先天性的近视眼，两眼视力都只有 0.4， 还患有头疼、胃疼。发作时头疼的直蹦，胃疼的在床上打滚。小雅菲的母亲历来是个病秧子，坐着都发晕，站着就气喘，不能用力干活。2006年4月，一位法轮功学员送给小雅菲的妈妈一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并嘱咐她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后，母亲觉得舒服多了，头不晕了，连上楼也不气喘了，别提多高兴了，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妈妈亲身受了益，心想何不叫女儿也来念这两句话呢。小雅菲也诚心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学会了唱法轮大法好这首歌。不久奇迹出现了，小雅菲说眼睛明亮了。为了确认这件事，有人带她去查视力，结果左眼 1.2， 右眼 1.1， 真的不近视了，头疼胃疼也不发作了，真神奇啊。小雅菲的神奇故事很快在班上传开了，歌曲法轮大法好也在小伙伴中悄悄地唱开了。一天在课间10分钟里，小伙伴们一时兴起，情不自禁地齐声唱起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
古代故事。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修庙的故事。从前呢，有一个皇帝想要修整京城里的一座寺庙，他派人去找技艺高超的设计师，希望能够把寺庙修整得美丽而又庄严。后来有两组人员被找来了，其中一组是京城里很有名的工匠与画师，而另外一组是几个和尚。 由于皇帝没有办法决定到底哪一组人员的手艺更好一些，于是他就决定要给他们机会做一个比较。皇帝要求这两组人员各自去修整一个小寺庙，而这两个寺庙互相面对面。三天之后，皇帝要来验收成果。工匠们要了100多种颜色的颜料，又要求了很多的工具，而和尚们居然只要了一些抹布与水桶等简单的清洁工具。三天之后，验收结果的时候到了。工匠们敲锣打鼓地庆祝着工程的完成，他们用了非常多的颜料，以非常精巧的手艺把寺庙装饰得五颜六色。而和尚们所修整的寺庙没有涂任何的颜料，只是所有的墙壁、桌椅、窗户等等都被擦拭得非常干净，寺庙中所有的物品都显出了它们原来的颜色，而它们光泽的表面就像镜子一般，无暇地反射出外面的色彩。天边多变的云彩，随风摇曳的树影，甚至对面五颜六色的寺庙，都变成了这个寺庙美丽色彩的一部分。而这座寺庙只是宁静地接受这一切。皇帝被这庄严的寺庙深深地感动了，胜负不言而喻。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于一个人来说，我们的心就像一座寺庙，我们不需要用各种精巧的装饰来美化，需要的只是回归善良的本性，重新显现出原有的内在美。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也是如此，最珍贵的财富并不是现代化的科技，而是传统文化与道德，这也是一个民族强大与发展的基础。一个懂得继承与弘扬传统的民族，才能得到世界的重视和尊敬。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中的第58首诗《放下执着》。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放下执着，世间人都迷，执着名于利，古人成而善，心静福受其。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中的第59首诗，诗的题目是有为。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有为，建庙拜神是真忙，岂知有为空一场，愚迷妄想西天路，瞎摸夜走捞月亮。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有为，建庙拜神是真忙，岂知有为空一场，愚迷妄想西天路，瞎摸夜走捞月亮。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有为，建庙拜神是真忙，岂知有为空一场，愚迷妄想西天路，瞎摸夜走捞月亮。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有为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